hope you
弟兄姊妹，早安。
With the Lord. However, as you all know, if you are any have any access to the news that
如果你们有读新闻，你都知道这个世界的局势，因着这新的战争爆发在中东地区，我不需要多说什么，这是非常的是变化莫测的情形。这是在全地上还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遇到这样的局面。因着以色列国牵扯在其中，所以这是一件大事。当然，在这些日子，我有就像许多人一样，有一些的挂虑、一些的关切，或是疑问，在主面前求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在对于这个大的图画，如果我们有一点的认识圣经里的预言，特别是与以色列有关的预言，就是跟神子民有关的话，我们若是有点的认识，就会得着加强，也会有平安。一切都是在掌权的诸天，一切都是在于这掌权的诸天。他仍然在这里管理全宇宙，管理世界大事，这是为着他自己的运行和行动，好能够叫他的经纶在这个时代得以往前。当然，当我们讲到这个时代，一切都应该对我们是一个警告，也应该叫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就是万事都是指向一件事，就是这个最终的结局。当然没有人能够预测，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，但是神的话借着预言言者，还有借着主耶稣自己在新约的，还有新约的预言者，是很确定的说到这个时代的终结，这个时代的末了等等。当然，这一直都牵涉神旧约子民的情形。但是今天早上，我并不是要在这里辩论，我们是倾向以色列人的，还是反对以色列人等等。
But since we are on this great and marvelous,
但因着我们要讲到这个美妙的主题和负担，就是牧养，我觉得我应该至少要给你们几节经节。当然，这不是所有有关的经节，但是这些经节讲到这个神顾到他的子民，在这个以色列冲突刚开始的时候，还有这个冲突进行的时候，我就再回到神的话里。事实上， 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学习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作为基督徒，特别是为着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的一般人，我们应该要认识的比一般的基督徒要多。我们不应该和世上的人一样，只是在这里担心或是惧怕，担忧或是沮丧，觉得无望。
Strong feeling，
甚至有无论对这个会有，或是对某一个政治的立场有很强的感觉，在这个冲突的两方啊，对其中有一个很强的感觉，我们不应该只是这样。换句话说，第一，我们所该做的就是祷告。毕竟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训，在提前第二章，保罗嘱咐提摩太，说到教会生活的第一件事，第一个嘱咐就是要祷告。第一要祈求祷告，要有祈求，有祷告，代求和感谢，这是要为着万人祈求、祷告、代求、感谢，也就是为着全世界。之后他也说到，为着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。使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。过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，来彰显神，并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受了嘱咐，就是照着我们救主神的愿望，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，并且完全认识真理。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该做什么。第一就是要祷告。我们说到牧养这件事，今天早晨在第二部分照着纲要的顺序顺带一提，我并不会一点一点一句一句的来讲着纲要。我要用这纲要来交通我心头的负担，就是关于牧养的负担。但在这些日子，我们应该要前所未有的注重祷告。我盼望在主恢复的众召会，特别是在北加州的众召会，都要做祷告的召会，不是只是谈论的召会、辩论的召会、讨论的召会。不要到小排聚会来，花一整晚的时间在那谈论以色列、巴勒斯坦冲突。不要做这样的事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会挑动不同的意见，有不同的这个心的想法，甚至是争论，这不会建造召会，所以千万要避免。但是当召会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作为主的身体，穿上全副的军装，我们就有一个地位来有征战的祷告，抵挡神的仇敌。他是我们的仇敌，也是召会的仇敌，他是 所有人的仇敌。我再顺带一提，我们经过这段时间，我们学习主灵的征战乃是一件身体的事，是召会的事。所以在这些日子，我们需要参加祷告聚会，我们需要使祷告成为我们中心的职事，并且要减少限制这个讨论谈论。我在这里有这个闲谈，我们也许不全然明白所有的情形，但是我们蒙主教导要祷告，使他的旨意能够通行，他的名要被尊为圣，他的国要来临。我们要这样来祷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作为他在地上的召会，我们是他在地上的身体，要与在天上的元首站在一起，为着他主宰的权柄，为着他主宰的这个行政管理，要使他的旨意得以通行。关于他对以色列的旨意，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，这个国，这以色列国所面对的一切，一面来说，并不叫我们感到意外。这是以色列的定命。以色列从旧约的时代一直到新约，就一直有这样的经历，一直一路到这个以色列1948年复国。这是出于主的，是神的审判，神的对付，是很严肃的对付他的自己的子民。这是出于主，出于神的。但是你我也必须要相信，至终这是神的以色列，这是他的百姓，他的国度。我们并不是为以色列，或者请不要用这样的用这样的话，我们是神新约的子民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在属灵里面是这样。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外邦人，但我们的确是同一位亚伯拉罕父，同一位父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他从耶和华神所接受的应许，就是那些蒙福的后裔要如同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。我不需要来讲这一切的解释，但我们就是神信心的子民。我们也知道，无论如何，在一切的幕后，神控制一切，特别是要顾到他的子民。我特别要用在旧约里的一些事例，因着他们的背道，因着他们这个偏离， 或者是不忠，他们去拜偶像，或是去隐于这个破裂的池子，遗弃神，去追求其他的神，这一切都叫神满了这个愤怒，就使用列国来对付以色列，来审判以色列。当然，到最后，他们被掳，对不对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对付。但我们也知道，就连在那样的光景里，神仍然照顾他们。所以你去读以斯帖记，在这卷书里，神的名完全连提一次都没有提到，就是以色列以斯帖是王后，但是在这故事的背后，乃是这位全能者或全知者，全能的神是隐藏的，照着他的主宰，照着他的智慧，他在那里照料他的子民，他在那里安排人属人的情的这个事件，来为要拯救，借着这个以斯帖来拯救他的子民。所以你再回去读那卷书，事实上在历史上有太多次，就是一再的重演，这个国怎么可能有一个国家两千年不复存在，居然两千年后还可以，两千年来都不存在，然后两千年后居然可以复国。我也想要提一件事，并不是要不希望不要有，并不要有任何这个政治的色彩或口吻，但是我所在的这个国家，尽管有不同的信念、不同的不同的意见，但是仍然是与以色列站在一起。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话仍然是有效能的，那些祝福你的我要祝福，那些咒诅你的我要咒诅，我为此感谢神。我也祷告那些有权位的人能够继续这样的立场。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讲这个政治的立场，而是要回到神的圣言，并且要对此忠信。我要这样说，我读到一些经节是能叫我得安慰，也很叫我得激励，是说到神做以色列的牧人，有很多的经节，你也可以之后去查读。诗篇八十一篇，
Since the Exodus from Egypt, God has been shepherding this nation.
从这个以色列，神一直牧养他，作为耶和华的群羊。这里说到领约瑟掳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。还有诗篇七十八篇七十一节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，
to shepherd Jacob his people.
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他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相信神的话。
Let me see. I'm trying to find some other. Just a verse or two. Here, a good one. Isaiah 40:11. He will feed his flock as a shepherd.
In his 以赛亚书四十章。
This is referring to the Lord Jehovah.
说到他会以色耶和华神这位全能者要牧养他的子民，他会牧养他的群羊。还有一节经节。这是在耶利米书31:10节，耶列国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扬在远处的众海岛，说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可以得安慰，以色列的牧人仍然在履行他的职责，在这里隐藏的牧养他的子民。另外，在以西结书，特别是34章，这里说到神恢复生命恢复的过程，这个牧养是一个中心的部分。在34章，
Again and again, God would say, "My sheep, my sheep."
神是一再的说，我的羊，我的羊群。
It's very, very touching.
这是非常摸着人。我必须要往前了。无论你今天看哪里，因为我对牧养很有负担，这个世界的局势，主仍然是在宝座上的牧者，在这里带领，在这里保护，也对付，指引，喂养，供应他自己的百姓。当然，这是在以色列身上，当主第一次来，他是先牧养以色列家，但是因着他是主，他在那里不仅是要恢复并且拯救那些以色列家的群羊，为他们而死，他来乃是要为着他所有的羊群来舍弃他的生命，因为他说我另外有羊，记得吗？约翰福音第十章说到我 另有群羊，不属于这个犹太的 羊圈，他们要成为 一群归依于一位牧人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，至终神是要得着一个宇宙的羊群， 就是犹太外邦都包含其中，而成为一个新人，就是他的身体。我们知道这件事。上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，讲到第一堂，这个第一篇的信息，我盼望你们有花一点时间进入。那里讲到牧养的意象，主要是关于主自己，他是牧长，他是好牧人，他是我们魂的牧人。我盼望你们都能够进入，不要让这些纲要过去，然后只是一些很不错的点，然后就把它摆在一边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要花时间来用这些经节来祷告，并且要再受感动。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一位，他是何等的一位牧人，要被他的心所感动。他在这里牧养，有这个包罗万有、柔细的照顾。若没有这样的照顾，我们没有人能够今天早上坐在这里。所以我盼望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负担。
I really have not much feeling to just talk.
我告诉弟兄们，我并没有什么感觉，并不是只是要谈论牧养这件事，或是给你们一点关于牧养的真理。我只是希望要叫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负担而成为牧人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的负担是今天召会生活里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模型，就是牧养的召会生活这个模型。我们身体生活的中心特点，在主的恢复里，就应该是牧养。我甚至不想称之为一种的实行，我要称之为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所做的事，是早日昼夜所行的事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无论你是独处，或者是与两三个人在一起，能够和你们的活力同伴在一起，在你的家聚会、排聚会，每次聚在一处的时候，无论是大的聚会，或是不召会不同的服事，儿童服事、青少年服事、大专服事，还有许许多多立位人的实际的侍奉，这一切。没错，我就是要说，这一切都应该是充满了牧养的灵，有这个顾惜、柔细的照顾，是温和的、温柔的、满了同情的，在这里照顾人，就是这样。这个照顾和牧养的尺度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。摩西他在山后花了40年，所做的不过是牧养。牧养，这是神所给他的训练，不仅是要对付他天然的人，天然的热心，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。神要给他看见他一无所能，他可以把一个埃及人打死，但是 这不是神的路。神要在复活里得着摩西，所以他花了40年的时间来叫他明白他一无所能，他不过是一丛荆棘，他需要火，他需要另一个生命，另一个源头，有一个出于复活的东西。这是一面，但另一面，这40年的时间，他在那里，他坐在那里看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日子将到，当他80岁的时候，他要另花40年的时间来看守更多这个人的羊，就是以色列人，要把他们带出埃及，经过旷野达到美地，那是一个牧养的工作，那是神行动的群羊。所以摩西学了很多，如何喂养，如何牧养，如何保护，如何引导，如何对付羊。的确有一面是我们需要学习，有许多需要学的来照顾人。当众召会进入牧养这件事，我们都能成为学习者，如何来牧养不同种的羊。你知道有不同种的羊吗？你怎么顾到他们呢？亲爱的圣徒们，这是我一个非常简单直接了当的负担，就是牧养的负担。所以我在这一堂交通我要做的就是，我并不觉得我要会讲到第三课，我要回到第二课，就是上次所说的，因为在那一篇里我们看见四个非常非常宝贵，非常有效能，非常有用的帮助我们的点。如果我们认真，我们就会得着这些点。我怎么能够叫你相信呢？我要这样做，就是现在我坐在这里，就是对这个交通1995年在安纳罕的交通的受益者，就是李弟兄所说的话。你可以说我刚好是在 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 坐在这正确人面前，我得着了这些点，凭着主的怜悯和帮助，我拿了这四个点就开始实行。我的生命，我的生活在教会里的侍奉就永远的改变了。我盼望我可以这样说，当然我不能夸口，因为我还没有，当然还没有达到，我仍然在路上，但是我盼望我至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，从我的良心，一个无愧的良心，向你们做见证。牧养这件事已经成为我侍奉里一个控制的意向，无论是牧养单个的人，牧养 一群人，或者是一个召会，或是众召会，这些都在于牧养。长老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一个字，就是牧养神的群羊。就这样，没有别的了。在以弗所所提到那些有恩赐的人，使徒、伸言者、牧人和教师，当然那里就提到 牧人，还有教师。事实上，这一切不同的新约执事， 这些不同恩赐者，就是元首赐给他的身体的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在这里传播真理，讲说神的话，无论做什么，这些恩赐者所做不同的事，事实上都是一个执事，在这里反映神天基督天上的执事，就是这宇宙的牧人他的执事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牧人基督，而使徒的执事乃是与反照他的基督在天上的执事。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执事里所做的，就是要分赐基督作为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将基督供应给他的子民，以建造他的身体。这个神的经纶完全是借着牧养而得以实施，是借着牧养的工作，借着牧养的服事而得以完成，还有牧养的执事。所以我盼望能够看见在北加州的众教会，年长的、年轻的，就连一个高中生也可以牧养，你完全可以，也应该要牧养。一个高中的姊妹也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小牧人。大专生弟兄姊妹都应该学习做年轻的牧人，当然我们其余人也是一样，要牧养什么？牧养神的群羊，神的小羊，主的小羊，神的群羊。所以我要再重复这四个点，也提醒你们，嘱咐你们，你们需要来实行，这是非常实际的。第一，就是你需要足够的接触主，一切都是开始于此。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开始一个牧养的运动，不是要试图做什么工作，这个源头必须是主自己。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够花时间与主同在，接触主，特别是在这件事上要专特的，不是笼统的，而是专特的。李弟兄说，我们需要带着目的，带着一个特定的目的来接触主，不要受任何事物、许多的需要、不同的事打岔，花时间亲近主。李弟兄劝告我们，你要就好像在出埃及记的奴仆到主那里去，他有一个选择，他可以永远的得着自由，不再做奴仆，但是因着爱，单单的因着爱，他告诉他的主人，我爱你，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爱我的儿女，我不要自由，不愿自由去，我要做你们的奴仆。我们需要对向主有这样新鲜的对付，就连我们那些已经在服侍主的，我们也到需要到主面前去，要与主每一个人个别的私下的要花这样的时间。然后那个奴仆发生什么事，主人 听了他的话，就把他带到门口，并且在他的耳朵上，穿了一个洞，这是一个记号，就是他永远的，这位奴仆永远的属于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能够花这样的时间来亲近主，需要他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也要向他印证我们所爱的对象是谁，什么是我们的在教会中服事的动力。我们也需要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，要坐在我们的耳朵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于一个服事者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够听见主人的话，他们能够接受指示，主人能够告诉他们他们该做什么，他们必须要完全的顺服，要遵从他主人的意愿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要这样的与主同在，直到我们得着他的话语，直到他在我们耳朵上穿洞，直到你有这样的确证，从他而来的确证。当你去接触人的时候，当你去照顾人、供应人的时候，主人总会赐给你应时的话来应付当前的需要。我必须要做这样的微小的见证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多少年了？有五十年了吗？从1975年到现在，五十年。主仍然在这里答应我的祷告。主仍然是尊重我的奉献。我觉得主尊重我的见证。并不在于其他的事，而是在这件事上，就是当我去照顾人，当我顾到他的群羊，他的羊的时候，我总是有他的话，有他当前的活的话，定时的话，因为他有我的耳朵，我有他的声音，所以不只是我在那里牧养人，而是他自己借在我里面，也借着我来牧养人。这样的对付，这种的对付，彼得就经过了，在约翰福音21章3次，在他严重的失败、完全的失败之后，他否认主，三次否认主，主不会让他过去，主牧养了他，对付了他，接着问他这个问题：你爱我吗？主会问这样的问题：你真的爱我吗？是的，我爱你。好，那你去牧养人。你真的爱我吗？是的，主。好，那你去牧养，你去喂养我的羊。你爱我吗？主啊，你知道，你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要再问呢？好，你去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小羊。我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结尾。李弟兄说，若是约翰福音没有第21章，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束。这个牧养的执事要把我们从主的第一次来，从福音书，从他的升天，一直带到他的再来，这2000年乃是牧养 教会牧养神群羊的时代，这不仅是为着 保罗和彼得，这乃是为着我们众人，主身体的每一个肢体。第二件事，他嘱咐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就是要学习留在主的同在里，并被他对付，受他对付。我保爱这件事，我并不怕这个，我接受这件事，我领悟这里有一条路，但我必须要经过必须的手续，必要的手续，没有什么别的办，别的渠道，我们需要经过主的对付，需要受主对付，就是他生机的对付。若没有他的对付，我就没有办法能够合主所用，不能做合适正确的牧人，就没有办法达到标准。所以这是李弟兄的祷告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知道我并不适当，不合适，也没不有并不合用。这是何等的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向我自己向你敞开，请听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祷告。但是我不依靠我自己的敞开，就连我的敞开也没有太大的意义，我并不信靠这个，我依靠你的铺路，主啊，把我带到你的光中，光照我，光在我里面照耀，并且借着我照耀出来，能够完全的照耀，透彻底的照耀，使我能够完全被暴露。你说真的吗？我只是要去照顾某个人，我不需要这个。是不，我们的确需要这个。我们需要摸着主，需要让主，要让主来摸着我们里面一切的东西。他可能说，看看你的个性，你的个性不合适，你太冷淡了，你太冷淡，你没有任何一点的温度。那是摸着你的个性。他也可能说，你太自私了，一切都是自私。在神的光中，你就领悟，你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，只顾自己的人。我们所有人都是有一点，在这一方面都是有一点自恋。需要从自己里出来。如果你是维持这样的情形，你就没有办法服侍，没有办法照顾人，没有办法牧养人。所以主有他的办法来摸着，摸着我们需要摸着的点，是其他人没有办法摸着的，甚至连那些与我们亲近的人都没有办法，只有主可以，我们需要让他来摸。第三件事，他说，在我们奉献，将自己奉献给主之后，并且对受主完全的透彻的对付之后，我们需要拿起负担来照顾他的子民。现在我们被倒空了，我们预备好了，就能够拿起一个负担。这里有一些非常摸着人也非常有用的话，是李弟兄所说的。他说，这是真实的。 我们不需要为着某一个特别特定的负担祷告，我们拿起的任何负担就是主的负担。只有一个经历过这件事的人才知道，就某种程度我可以见证，我也知道，当你是一个正确的人，无论你拿起的负担都是什么负担都是正确的，你是一个错的人，你拿起的就是错的。那不在于你做事的方法，而是 你所是的人，你与主多么的是一，你有多少被受主的成全，多少受主的曝露和对付，有被主变化，能够与他是一。当你与他是一的时候，你所做的一切就是他的作为。他甚至花时间去跟青少年，对青少年说，我们中间的青少年高中生能够拿起负担来照顾国中生等等。他说，一个年轻的姊妹可以说，主啊，我拿起这个负担，我奉献自己来照顾一些国中的姊妹，这是我的服事，我要拿起他们，并且背负他们一路到新耶路撒冷。你说，哦，这实在太幼稚了，只有一个国中姊妹才会这样说。这难道不是我们所做的事吗？我们难道不是要背负人一路到新耶路撒冷吗？认真来说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有些姊妹的确可以这样说。也许他们在属人的生命上还没有这么成熟，但是这是他们的心。我盼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这样的心来牧养人。他说，甚至一个青少年能够做这件事，他们就会有主的同在，他们也会有主的祝福。我的确相信这个，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这个。他说，我们不知道主在这些年轻人身上能够走得多远，但借着这样的牧养，借着这样牧养的心，这些年轻人今天只是青少年，他们在要来的年日会在主的恢复里非常有用。我看见这一件事，就某种程度上我也经历这件事。弟兄们，我们需要兴起新的一代的圣徒，他都做牧人。他继续说，我们不需要有祈求的祷告，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有祈求的祷告，我们只需要简单的说，主啊，凭你的恩典，我拿起负担来照顾这个人，来照顾那个人，年轻的，那个软弱的，年幼的，有些情形是叫年长的，主啊，与我同去，与我同在，我现在要去了，你和我一同去。这是李弟兄的发表，他说，我们甚至可以命令主，这样来命令主会尊重我们，并与我们同去。 我要怎么说服你们呢？我需要用我自己的见证和经历，这五十年间，借着各样的情形，我回顾，我可以说，主尊重我，主也与我同去。我有没有失败？的确有。有没有犯错？有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但因着我刻意的去对受主对付，因着我是全然的迫切，对于这件事是全然的迫切，主对我就有恩典，直到今天仍然有恩典。我现在所背负的负担远远的超过五十年前，在1975年，在的下一年的下一年，我在20几岁，我去兴起了第一处的召会，然后现在已经要70岁了，我有更多的负担，更多的事。但是李弟兄所描述的、所说的话，完全没有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没有什么比我们去履行神的托付、主的工作，比这个更重要了。就是牧养，你也知道他尊重你，他尊重你所做的。这并不是我在说，并不代表我们完美了、完全了，但是他的同在是尊重我们，意思就是他在那里扶持你。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。你可能只是去探访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召会，而是一个人。最重要的事就是主与你同在，主与你同在，那就改变了一切。有些事就会发生。当我们有这样主的同在的时候，有些事就会发生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早上所说的话，你们需要拿起这个负担。我必须要一再的说，你需要拿起这个负担。年长的姊妹们，去拿起负担，去照顾年轻的姊妹，拿起负担，照顾你同龄的姊妹，年长的。这不是长老的安排。我要对这个带头的弟兄们说，不要在那里做什么安排，让牧长来安排，让牧长来指引，因为这是他的群羊，是他的羊。没有人指派你来做这件事，你只需要到元首面前，你需要到牧长那里，你需要到主面前去，有一个透彻的对付，然后就拿起负担，然后就开始出去，不要等。你照着受主对付的程度，主就会给你那样程度的托付，你就可以去了。你不需要等到完全受得了变化了才去，这不是这样。事实上乃是借着你的去，借着你的来，借着你的去，借着你的来，然后再去，再到他的百姓那里去。这就是祭司的职分。借此我们学习，借此我们长大，借此我们真实的成为有技能的牧人，在主在教会中是合用的服侍者。最后 再讲一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。这是第四件事，在我们奉献自己之后，受主对付之后，拿起负担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做最后一件事，就拿起某一个人，这去要求我们需要举目，需要看田间，需要我们不再只是短视，而是要去看人，我们周遭的人，这里在地上有70亿人，不要告诉我你找不到一个人有需要。在北加州，我不知道有多少百万千万的人，如果你的眼是张开的，你就会看见到处都有需要的人，到处都有罪人、外邦人、不信的人、年幼的、新进的、软弱的，还有周边的信徒。不是他们不在，而是我们没有看见，他们好像变成隐形了。但是一旦你的心改变，你得着了一个新心，你就突然间看见有太大的需要。不要等候长老说，哦，这是长老的工作。不，这不是长老的工作，是你的工作，是我的工作。
所以你们就受了托付，我们都是这堕落的一部分。我们许多人都对人不再有兴趣，就是因着堕落，我们只对自己有兴趣，我们不在乎别人如何长大，我们只注意自己的福利，甚至我自己的属灵，我表现如何，我是不是在生命里长大。我们应该要来想一想别人如何在生命里长大。顺带一提，我越去照顾人，我就越在生命中长大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在箴言这样的话，也是李弟兄在1975年提到的，一个祝福的人必亨通，浇灌的自己也必得浇灌。你越给人，你就越接受，越得着。当你不去流，不去给予，就被困住。但是我们越去涌流，越去祝福人，就越会亨通，你就会有更多的得着，也会更在生命中长大。无论在哪里，教会的服事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顾到别人，所以你需要抵挡你自己的个人主义，还有你这个倾向，然后单独的倾向，然后有自己的隐私，自己你需要与人同处，需要顾到人，要对人有兴趣。 这是工人的性格的第一章所说的，要对人有兴趣，并不是说对地，而是对人，对于万人，各式各样的人。我们常常对人有许多的选择，哦，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样，看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好的前途，这个人不是国度的材料，怎么？你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在镜子看看自己？你是个得胜者吗？若是没有人照顾你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有一个人，有人照顾了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今天坐在这里。有人为我祷告，有人来寻找我，我能够做见证。有许多人。我们都要祷告，主啊，在我有负担，我要对你亲爱的圣徒有兴趣，不是在社交上，而是在生命上，我愿意付代价，甚至是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来爱这些人，我甚至愿意为他们而死，我要看见他们得救，生命上长大，并且成为成熟。这就是保罗。我们也许在下一堂有时间会再看见，在第三篇讲到保罗就是这样。他说，我极其喜欢为你们花费，甚至完全花费自己，因为我就像父母一样。儿女并不会为父母积蓄，而是父母而保罗并没有卸下他的负担或职责。保罗乃是满了爱，爱圣，他并没有寻求任何的报偿，任何的报答。他会为着他们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眼，牺牲自己的身体的肢体。然后这里说，我们需要做一个名单，为他们逐一的祷告。好，我要这样来结束这一场交通。我盼望我们众人都能够在主面前。经过这些步骤是一再的循环，并不是一次性的。当你来到这一点，就开始考虑一些名字，要想一想有谁你需要祷告。张开你的眼，打开你的心，说，主啊，我的心现在是倒空，你要把谁摆在我的心里呢？你要看看主说什么，然后你可能再重新考虑，然后在四周看看你的四周，你去参加聚会的时候看四处看看，说那是谁啊，那是那个弟兄是谁，那个新人是谁，